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前面三天，我们已经读了《创世纪》一二三章。《创世纪》的一二三章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并且这一个单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被看作是整本圣经的根基。在《创世纪》一二三章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丰富的奥秘，值得我们一生去研究去挖掘。但是由于我们这一次是一个读经计划，并不是研究圣经，因此我们每天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把创世纪一二三章都详细的讲解。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住一些重点，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一二三章当中至少得出这样的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那就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并且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与人立约也是好的，上帝设立婚姻也是好的，上帝赋予人类的一切都是好的。这是必须确定的，是我们要认定的来自圣经所启示的一个真理。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犯罪是一个事实，因此不论天使堕落还是人的堕落，这都不能够怪上帝，只能够怪自己，因为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然而天使以及人类都误用意志的自由犯罪堕落，这罪是出于自己，人应当为自己所犯的罪承担所有的责任。第三点，虽然人已经犯罪堕落，但是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所讲的，神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虽然天使和人都犯罪堕落，但上帝并没有救拔那堕落的天使，乃是照着他的应许设立了一个救法，就是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成为堕落之人唯一的救主。所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应该把握的三个重点：一、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二、人犯罪是出于自己；三、神应许了白白的救恩临到了该死该灭亡的罪人。我们至少要从创世纪一二三章当中抓住这样三个重点。那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第五章也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论到亚当及其后裔。第四章提到了亚当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我们先把创世纪第四章的几个重点给大家简单的先强调一下。一个是该隐与亚伯在创世纪第四章并不见得是亚当夏娃所生的唯一的两个孩子，应该是亚当夏娃所生的许多儿女当中的两个儿子。因为我们知道亚当被造的时候并不是个婴孩，乃是一个成人，因为神当天就为亚当夏娃设立了婚姻，证明他们被造乃是成人。如果是成人，那你说亚当受造的当日是20岁呢还是30岁呢？如果说20岁，那前面的19岁是在哪儿度过的呢？因此可以这么来理解，虽然亚当夏娃被造如同成人，但他们的年龄不应该从20岁或者30岁计算，应该是从1岁计算。第二个，亚当的年龄也不应该从他受造之日计算，因为在堕落之前没有死亡，因此人的年岁就没有太大意义。但是亚当堕落之后，人就开始走向死亡，这一个年龄的计算乃是对人生的倒计时。所以亚当活到930岁，当亚当一岁的时候，意味着他距离死亡近了一年，两岁呢，就是距离死亡近了两年。因此人的寿数是死亡的倒计时。但不论怎么样计算，可以确定的是，该隐杀亚伯的时候，亚当那一年的岁数应该是129岁。因为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亚当极其难过。亚当的儿女虽然很多， 但是该隐与亚伯应该被看作是他许多儿女当中的在信仰上算是比较好的两个孩子。所以该隐与亚伯代表着在信仰上是比较敬虔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该隐把亚伯杀了，亚当所失去的不仅仅是许多儿子当中的一个儿子，乃是失去了在他看来具有敬虔信仰与生活的非常好的一个牧者。所以亚当因着亚伯被杀就不得安慰，直到上帝另外给了他一个儿子赛特。亚当生赛特的那一年，圣经记载说他的年龄是130岁，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三节。如果该隐杀亚伯是大概亚当129岁，那么想一想，在这129年间，单单亚当夏娃要生多少孩子呢？按照保守的数字，因为当时空气污染近乎为零，人的健康也没有因为有毒食物给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太多影响，他们又能够活大寿数，表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因此他们的生育率完全不能够与今日的生育率相比。即便如此，我们就以现今的生育的状况来看当时代的话，就按照今天的生育的规律来看，2年生一个孩子的话，那129年他也要生65个孩子，然后15、16岁孩子们再结婚再生孩子。如果你能够有耐心并且有这样的头脑去计算的话，相信得出来的结果是惊人的。因此在该隐杀亚伯的那个时代，地上的人类至少有10万以上，人数不会太少，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的堕落，到了第四章直接记载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当说这话的时候，这应该是多年以后所发生的事儿，而只不过在这长达100多年的历史当中，能够把该隐杀亚伯的这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上帝要启示人类的一个历史故事被记载下来，那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训的。并且这一个教训并不是让我们来了解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信与不信的，乃是让我们来了解在有形教会内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属灵的，一种是属血气的，正如该隐与亚伯所代表的。因为创世纪4章3到5节记载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也许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神看中亚伯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从新约圣经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在约翰一书3章12节那里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约翰一书3章12节既然告诉我们说该隐的行为是恶的，兄弟亚伯的行为是善的。还有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11章第4节，那里记载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那从希伯来书11章的第4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亚伯乃是因信称义的人。既然神指着他的礼物给他做见证，应该就是指着创世纪4章的第4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这就表明亚伯是因信称义的人。既然他是因信称义的人，是有信心的人，而他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因此他献祭的这一个行为也是一件善行。难道该隐所献的是地里出产的劣质的土产吗？应该不是，他应该献上的也是好的。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既然新约圣经说亚伯是因信称义的人，又说亚伯所行的乃是一件善事，就表明亚伯的信仰与生活都是合神心意的。从路加福音11章50节到51节，那里说，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从路加福音11章50、51节可以知道，先知是从亚伯开始算起。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约圣经是称亚伯被算在是先知的队伍中的人。如果他是先知，那么先知的灵就在他的心里，如果先知的灵在他心里，那么亚伯一定是神所爱所怜悯的蒙拣选的神的儿女。既然他是先知，那么他就应该对创世纪3章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里面所包含的耶和华所喜悦的流血的献祭为亚伯所理解，并且也信神所设立的救赎方式，所以他就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样一个献祭的方式是合乎神心意的，他能够明白，那也是因为先知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亚伯献祭是因着信，并且他的行为是与他的信心并行，他有正确的信仰，也有敬虔的生活，所以神喜悦亚伯，并且喜悦他所献的供物。可是该隐所献的呢，既然是地里出产的供物，那就表明该隐的献祭他并不理会去思想上帝所喜悦的是怎样的方式，他乃是照着自己的方式来献祭，表明该隐所做的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他所献的供物是质量不好的，而是他所采取的方式乃是以他自己的想法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的启示为基础。所以新约圣经当中也提到了该隐行的不好，在创世纪4章7节，耶和华神对该隐也说得很清楚，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这样我们从该隐和亚伯身上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该隐代表着历史历代所有的人本思想，属血气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敬拜神，以自己的标准作为善行的标准，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判断。他所有一切所行的都不是凭信心，乃是靠着自己凭着行为。而亚伯代表着历史历代的属灵的神的儿女，他是因着信在神面前活着，他所信的与他所行的都是以神的启示作为信仰与生活的准则。这应该是创世纪4章1到9节清楚的教训。既然该隐把亚伯杀了，那就说明自从人类堕落以来，一直到如今，甚至到基督再来，在有形教会里，历史历代都是一样，总是那些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正如加拉太书4章29节所说的，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相信这一节经文也一样的可以用在该隐与亚伯的身上。当我们明白了创世纪4章这样的属灵的教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明白，也就是从4章16节一直到24节所记载的，那就是该隐的后代，从该隐一直记载到他的第7代的子孙拉麦为止。 从这段圣经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那输血期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在这个输血期的历史当中，他们是罪上加罪。该隐不仅仅是献祭，从信仰敬拜这些方面已经得罪了上帝，然后又从信仰导致了在生活当中恨弟兄，以至于杀了弟兄，然后因着他所犯的罪就带来了神的审判与咒诅，所以他在今世就受到了罪的刑罚，以至于流离飘荡在地上。从他的后代身上可以看得出，在他的家谱当中所发展的都是属血气的、属世的、属肉体的。比如十九节，拉麦娶了两个妻，这是不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二十节说，他的儿子亚巴就是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这就表明他们是体贴肉体的。二十一节又说，亚巴的兄弟名叫优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是不是在娱乐界的发展也是属肉体的？二十二节又提到了，希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表明他们是发明武器的，是战争的制造者。到了二十三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悉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意思是谁敢惹我，惹我的人都死了，你们也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听我的话，要维护社会治安，不要彼此争闹破坏团结。因此你能看到，他就连引用圣经都是为了社会治安而引用圣经。因此从整个该隐及其他的后代当中可以看得出，整个的这一个体系都是属肉体、属血气的。因此这并不是说凡该隐所生的肉体的儿女都是属血气的，而是告诉我们该隐所代表的就是教会当中那些属肉体、属血气、爱世界的人。凡是这样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是跟随该隐的、属于该隐的同类。到了第四章的二十五、二十六节，就给我们提到了另外一个体系，那就是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是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了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所以亚伯的这个名字就是流血、牺牲、死亡，而赛特的名字就是有复活的意思。所以在亚伯与赛特身上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是死亡，一个是复活。因此从亚伯和赛特这两个名字就向我们显明了，亚伯所代表的乃是历史历代的为着信仰做了美好的见证、舍命流血的殉道者，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受死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一个影子。而赛特呢，就如同亚伯的精神、生命、信仰从死里复活一样，也就是从赛特身上所看到的就是基督复活的影子。所以从这兄弟两个身上就看到了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影像。四章二十六节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诺士，伊诺士就是指着人或者儿子这样一个意思。那如果把亚当、亚伯、赛特、伊诺士这几个名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亚当的后代，当然亚当也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被神拯救的神的儿女，他也是借着那相信女人的后裔而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在他的这一个体系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与主同死、与主同活的信仰。而伊诺士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死于复活的生命之子，也就是这样的生命的继承者。四章二十六节最后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表明由亚当、赛特、伊诺士所组建的一个有形的真教会，因为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就这样在创世纪第四章最早的时候就向我们启示出来，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被建立起来。 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就是亚当的后裔。从亚当的后裔当中又分出两个体系，一个是该隐所代表的属肉体属血气的体系，一个是由亚伯所代表的属灵的体系。这两章圣经有细有略，一个是详细的给我们讲了这一个属灵的奥秘，另外一个是简略的给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既然第四章已经简单交代了该隐及其后裔他的历史，那么接下来必然就要讲真正属灵的儿女他们的历史是怎样的。所以第五章的这一个家谱就相当于是亚伯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家谱，也可以被看作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女人后裔的她的历史她的家谱。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论到他的历史他的家谱的时候就一直追溯到创世纪第五章的这个家谱里。所以说这个家谱既可以被看作是属灵后裔的家谱，也可以被看作是那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他的历史。关于这个家谱这一个历史到底有没有可信的依据，它的真实性有多高呢？在新约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那里这么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既然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明确地说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的这个家谱当中就看到了以诺乃是亚当的七世孙。所以从新约圣经犹大书完全可以证明创世纪第五章这个家谱的真实性可靠性。如果这个家谱它的年代各方面都是真实可靠的，因此从这一个家谱当中，从每一个人活多大以及多大生了谁，就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技术方式就透露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研究圣经的依据。只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来详细的研究这个家谱，不过有几个重点我稍微给大家提一下。一个是一节二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这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简单讲过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然后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那意思就是亚当130岁的时候赛特一岁，然后亚当生赛特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从三节四节五节你就可以写下亚当等于930岁，下面可以写上亚当130岁，后面是赛特一岁。那如果这么来看，第六节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伊诺士，那就表明伊诺士一岁的时候亚当是多大呢？应该是130岁加105岁235岁。接下来第九节伊诺是活到90岁生的该乃，那就表明该乃一岁的时候亚当从235岁加90岁是325岁。以此类推，这样计算你看看有什么发现呢？那就是25节马图撒拉187岁生了拉麦，也就是拉麦出生的那一年亚当仍然在地上活着，又活了56年，说明了亚当与马图撒拉拉麦在世上亦共同生活过好多年，单单的与拉麦在世上就共活了56年，亚当与马图撒拉在世上共活了243年。而马图撒拉是创世纪第五章这一个家谱所提到的十个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如果再从马图撒拉往后看， 马图萨拉一直活到洪水来的那一年，大概是在洪水来的那一年，在洪水之前去世的。这就表明马图萨拉与挪亚、闪、含、亚佛在世一起共同生活过，并且他与闪在世共同生活的年数大约是95年。有这样的一个家谱，这样一个年代的计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传到洪水后，也就是从亚当传给闪，这一个中间的传递者可以缩小到只经过一个人，就是马图撒拉。虽然我们相信创世纪第三章以及第四章的这一个堕落后以及神的怜悯与救赎的历史是借着人口头的传达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但是它的可信性、可靠性仍然是很高的，因为既有一代传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又有世界上的活历史，使那些忠于信仰的人可以透过这些活的历史、活的见证人来印证他们所信的。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犹大书14节、15节那里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既然犹大书说以诺曾预言这些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不仅仅以诺是这个家谱当中的一个先知，甚至可以以此证明这个家谱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先知性的职分，先知的灵在他们的心里启示他们神的话。这一位启示的灵既可以引领他们明白真理，也可以保守他们正确无误地传递真理，甚至他们也是活出真理。正如5章21节提到，伊诺活到65岁，生了马图撒拉。伊诺生马图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既有先知性的职分，先知的灵在他们心里，他们明白真理，传扬真理，他们也活出真理，见证真理。这一个家谱就是当时代的一本活圣经、活见证。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所看到的重点。虽然还有其他很多重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在这儿一一的把它都讲出来，但是这些重点是不可少的，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奥秘。当我们来研读学习你的话的时候，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借着那真理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明白真理，叫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都能回归圣经，借着你在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使我们可以因你的话大得信心和安慰，并且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信心与生活的力量，好让我们在今世活着能够像伊诺一样一生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6章、第7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